我们请各位翻到《圣经·列王记上》第八章。上一次我们谈到所罗门花了相当的时间、金钱、人力、物力，要建造圣殿。第八章开始告诉我们整个献殿的过程。第八章第二节，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经过了将近一年的等待，所有的人都等着要看圣殿的内部，都等着要来参加这一个把圣殿献给神的聚会。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兴奋，他们的心情。所罗门呢，透过这整个献殿从头到尾的仪式，他的讲话，他的祷告，把圣殿真正的意义呈现出来。我们也提到过，在古代近东建造神庙圣殿，很大程度是为王的利益，要向他的百姓，他所治理的这一些人显出那个神明是拣选他的，也因此百姓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困难等等，他们还是得来服从这位王的领导。可是这样子的想法、态度完全没有在《列王记上》第八章这里呈现。我们来看这整个献殿的记载。第三节说，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把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当所有的约柜以及这些器具等等都带上来之后，所罗门王和百姓就一同献祭。第五节说，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欢乐兴奋的气氛。当祭司将约柜抬进内殿，放在至圣所，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这里告诉我们，第十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神透过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向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一天在那里参与这个盛会的人，彰显他的同在，他悦纳这个圣殿，所以呢，神的荣光充满这个殿，有云呢在那里充满，甚至于到祭司没有办法站立公职。十二节开始，所罗门主持这个献殿的仪式，他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所罗门在这一段陈述里头，他讲了很重要的几句话。神从来没有需要，也没有要寻找一个地方作为他的住处。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他是无处不在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配得作为他的住处，因为他无处不在，其实他也不需要一个住处。所罗门意识到这一件事情，他说，然而神也悦纳这个圣殿，因为神的荣光充满这里。从这件事情上面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的证据，这个愿语呢已经得神喜悦，神乐意以此作为他的居所，作为他的住处。再回到这个献殿的时间，既然这是纪念神的帐篷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陪伴他们在旷野漂流，所以呢，神一直乐意与以色列百姓同在，永远的住处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十四节开始，所罗门呢就来为以色列以及所有参与的会众百姓来祷告，来祝福。这大概是所有古代近东有关献殿仪式当中最为特别的部分。我们看到其他的民族或者是宗教信仰，在于献殿的时候，都是要显出那个神的特别的全能，所以呢，有各式各样的仪式、献祭等等，要来强调这一些。可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的记载里头呢，从这里开始一路下来都是所罗门的祷告。这也是圣经里头神说，这个圣殿呢，要作为万民祷告的殿，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罗门的祷告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位神是应当称颂的神，因为他不需要， 他却乐意使用所罗门来建造这个圣殿。可以想象这位神呢，把他的百姓以色列民看为何等重要。神的伟大呢，从他扶救卑微的人可以显得更为清楚，那种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圣经的这位神呢，却非常特别，他乐意和那一些奴隶的子孙，在埃及为奴的那一群人，他们的后代以色列的子孙，神愿意和他们永远在一起。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难怪所罗门从22节他对神有很多很多的赞美。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所罗门的祷告也非常有趣，他当然知道是他和推罗王西兰讨论这些材料的预备，是他召聚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有成千的督工的，花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圣殿盖起来。可是对他来说，当他回顾这整个经验，他说是神亲口应许，也亲手成就。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没有神的作为，所有人世间的这一些计划、打算、努力等等，其实都是枉然。27节，所罗门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在古代近东，所有的圣殿建造的过程都要强调神真的住在那里头，因为神住在那里，所以呢，这些敬拜的人才应该到这个殿来献祭，才应该到这个殿来，在那里表达他们的敬虔或者敬食或者鞭打自己等等。可是呢，所罗门非常清楚，在建殿的时候说，神哪里是真正住在地上？如果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以让神居住，何况是人手所做建造的这些圣殿呢？所罗门刻意要强调，这位神他非常伟大，因为他乐意和卑微奴隶的子孙在一起，所以这个圣殿才有可能成为神的居所。在接下来的这些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稍微仔细看一下其中的一部分。第30节，所罗门说：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祷告。对所罗门来说，这个圣殿呢非常微小，不足以让神居住。可是呢，如果有任何的人，当他自己发现他得罪了神，他向着这里祷告，他甚至于不需要来到这个地方。所罗门说：神啊，如果有人是这样子的，只要他在罪孽的时候愿意向此处祈祷，求你垂听而赦免。所罗门的献殿的祷告不在于回顾过去多少时间，神怎么样让他手中顺利，跟各国的外交协商成功等等，所以圣殿完成。所罗门的祷告非常非常的指向未来。他说：神啊，这个圣殿虽然不伟大，但是可不可以让将来只要你的百姓有人觉得得罪你，他愿意来寻求你，当他向着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是你就垂听赦免。31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所罗门显然因为做王的缘故，对于人和人之间的纠纷等等，非常有深刻的感受。他也体会到，能够叫人中间有和谐的关系，能够和睦同居，是因为有公正的判断。是因为人可以信得过神，所以当任何一个人因为有需要、有纠纷等等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求神垂听判断。所罗门当然知道，他作为王，其实很大部分这一些诉讼、这一些争执等等是在他的权柄之下。 可是他却没有觉得他的作为、他的智慧等等可以取代神。他知道所有审判的事情其实最终都是神做的，因此他把那个更高的权柄、权力在这个祷告里头显明得非常清楚，求神来垂听、来判断。不单单是人和人中间的邻舍之间的，但三节说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有一些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得罪不是个人的，是群体的，而且不是邻舍的关系，是这个民族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是这样，所罗门说，神啊，求你垂听赦免。不但是只在那些犯罪的时候他们祈祷要垂听赦免，三十五节说，你的民因得罪你，你刑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求你在天上垂听。神已经开始刑罚以色列人了，因为他们的悖逆，因为他们的不遵守律法等等，神已经开始刑罚了。我们都知道，人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孩子等等，他们得罪了我们，我们开始采取一些行动，我们来处罚这些人的时候，那都是我们在最气愤的时候，也是我们最不愿意停下来的时候。所罗门说，神啊，如果是这样，可不可以因为他们向此处祷告，因为你乐意在那个甚至于根本就不配的地方，你乐意在那里与我们同在，你的伟大正在这里显明，只要他们有一点点愿意寻求你、向此处祷告的心，求你就垂听而赦免。这一些祷告让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对于所罗门来说，原来祝棚节那个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的意义是如此的清楚而且深刻，大概也让我们更清楚为什么他宁愿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如果以色列当中有任何的报章杂志，大概所有的攻击讨论都会是在为什么让圣殿变成一个好像蚊子馆一样的建筑。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那个真正的理由，他真正知道他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可以建造圣殿，神允许建造圣殿这件事情就已经显出圣殿的意义以及价值。所有那一天在那里参与这个聚会的人应该要发现，他们所看到不是单单的一个建筑物，他们该看到一个非常伟大、一个好像道成肉身的神一样，乐意在他们当中。以色列百姓如果可以紧紧地抓住这一点，他们就所有的问题，不管是个人的、邻舍中间的，或者甚至于是国家民族那个层次的，通通都会有了答案。当我们再继续往下，我们就会发现其他更多让人惊讶的事。第四十一节，所罗门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在以色列长久的历史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跟外族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我们都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在迦南地寄居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其他的这一些城邦的君王，比如说亚比米勒、后来的非利士人等等，这一些人对于列祖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作为，他们会抢走他们所挖的水井，他把它塞住，他们把这些人赶来赶去等等。后来以色列人到了埃及，那更是在外邦的欺压逼迫之下变成奴隶。在列王上下这个作品的第一批的读者，他们落在被掳在外邦生活的那个情境当中，没有国没有家，他们和外邦人的关系更是紧张。非常长久的情况之下，因为这些经验，因为每一天生活的实际的状况，让他们对于外邦人有相当多的排斥等等。可是我们看见在所罗门的祷告里头， 他竟然看出，如果神可以居住在这一个以色列人所建造的圣殿，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了不起，那为什么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不可以同样临到外邦的人呢？如果以色列人可以，那理论上所有的外邦人也应该都可以。重点是在于他们愿意来寻求这位伟大的神。所以他说，论到那些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只要他们愿意来，就求你垂听，求你接纳，求你祝福。对于被掳的人来说，在第四十六节开始的这一些祷告，好像是所罗门亲眼看见他们人生的经历而为他们祷告的一样。四十六节说，你的名若得罪你，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着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他们。这些几乎是按着被掳的时候的人的状况所发出的祷告。他们就是在他们的罪恶、悖逆、作恶当中被神弃绝，神把他们交给仇敌，掳到外邦去。就是在那里，有的人或远，有的人或近，在那个情况当中，所罗门祷告是只要他们愿意回转归向你，求你垂听。的确，如果神愿意，这位伟大的神连他所创造的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以让他居住的话，如果他愿意俯就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小地方，既然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有什么伟大，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这个神自己的恩典慈爱，如果是这样，那原来懂得感恩的以色列人当然可以亲近神。可是在罪恶当中犯了罪悖逆神，愿意悔改的人，难道他们就会没有机会吗？如果重点不是在于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在于神的恩惠慈爱，那人犯错与不犯错就不是真正绝对的条件。所以对于这一些在悖逆、在罪恶、在刑罚当中的人来说，他们仍然有机会，是因为神的伟大。我们可以发现，所罗门在这些祷告当中所显出的他的见识，他对这个上帝的认识，他对于神跟人中间的关系，他的理解，他的祷告，非常非常大程度就是整本圣经神学的缩影。所罗门的确看懂了神的伟大，以及神多么乐意把他的伟大，把他的全部的丰富和荣耀和人呢连接在一起，也因此人才有真正的盼望。在所有的这些祷告之后，五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神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这一位神的确是应当称颂的神，因为他乐意把所有的平安祝福赏赐给那一些愿意寻求他的人。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王和以色列的众民通通一起来向神献祭。那天的献祭和宗教的仪式没有太大的关联，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第一个是他们所献的祭那个数量，六十三节说，他们献平安祭，用牛二万二千，羊十二万，这些数字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也超过原来圣殿的规模。圣经上面记得很清楚说，六十四节，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那是圣殿第一次落成启用完成奉献的典礼。 之所以奉献，就是为了要把这个殿分别出来，让它在人和神中间的关系上，特别是人对神的敬拜，有一个可以进行正当的场所。可是呢，就在那第一次的启用，我们却发现所有的这一些呢，通通都不够用。祭坛呢太小了，没有办法装下这一些这么多的牛羊脂油等等。可是这一个装不下呢，说不定更正确也更全面的呈现了圣殿的意义，以及那一天在那里的那一些人他们的感受。没有人会觉得这个圣殿呢盖的实在是不像话，怎么可以在第一天我们要献祭的时候就发现铜坛太小呢？大家都知道，那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的欢乐感动，在这整个欢乐的气氛当中，他们举行了聚集了大会。六十六节说，到了第八天，连续七天欢乐的聚会之后，到第八天，王呢才遣散众民，这些人都为王祝福，也心中欢乐，然后回家去了。这个圣殿的建造等等，常常在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建堂，有形体的建堂或者没有形体的建造门徒等等的事上显明出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发现不管是建筑物或者是弟兄姐妹，每一个生命改变，愿意谦卑，愿意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其实都是上帝非常奇妙的工作。那个工作的基础不在于我们的愿意与人和睦，我们愿意寻求良善，我们愿意成为更好的人，而是因为这个神他的伟大，愿意抚救卑微的人。整个圣殿建造结束也献殿，于是呢大功告成。在第九章里头又回到整个建殿一开头所提到的那一位推罗王西兰。第九章第十一节，推罗王西兰曾经照着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等等。所罗门因为从推罗王那里得到了这些物资的协助，所以可以顺利的完成不管是建造圣殿或者是王宫等等的建筑的计划。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所罗门就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西兰。西兰呢就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以后他就非常不喜悦，他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在以色列的北方靠近腓尼基的文化这个区域，加布勒呢其实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也是相当重要的海港。如果是这样，看起来所罗门送给推罗王西兰因为他的帮助等等的这一些诚意呢，其实说起来不是什么不毛之地，而且呢就战略就地形地势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礼物，也许推罗王要的更多吧。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呢仍然他给所罗门相当数量的金子，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失望，不过呢两国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以至于后面继续告诉我们所罗门在这里其他地方他的贡献。每一年他就在神的祭坛上面献祭，他和其他的外族继续一同的来参与各式各样商业的计划等等，所罗门的成功一直不断的延续。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成为祝福其他人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和家庭上面，愿神大大赐福给你。我们下次再会。